弟兄姐妹们平安啊！今天题目是我们成了一台戏哈，但是先跟大家讲一下我年少的时候读过的一篇短篇小说，很多人都熟悉，法国著名的一个伟大的作家莫泊桑哈，他写讽刺文学非常非常的厉害。那我今天就用现代版的哈跟大家讲一下哈，说是有个女孩哈，叫阿莲啊，然后长得很漂亮，但是家境呢不太好，所以她爸爸就把她做主许配给一个所谓门当户对的啊，那个阿杜。阿杜是个小职员，每月的月薪也就是3000多块钱，所以两个人呢虽然钱不多，但是也算是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哈。所以有一天呢，阿杜呢下班回来就拿出了一个信封，说这是一份请柬，说是我们的部长啊要开一个盛大的舞会，所以呢这个请柬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啊，非常非常的珍贵。那阿莲一听的话挺高兴，但是转眼非常的沮丧。阿杜问他，你怎么不高兴呢？他说舞会要去的话，我没有合适的衣服。阿杜说，去年那件裙子不就挺好吗？阿莲说，你太让我寒酸了，你看你那些高管同事的太太多么的雍容华贵哈，我穿个这个呢。阿杜说呢，你要买一件非常漂亮的礼服要花多少钱？他说2000块。实在不凑巧，阿杜刚攒了2000块，原来准备说是买一支猎枪，到冬天呢跟朋友去阿拉斯加去打猎去哈。那因为爱老婆嘛，就给了阿莲买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一个华美的晚礼服。所以呢，阿莲也非常高兴。日子就到了晚会的当天，阿莲又愁苦起来了。阿杜说，不是裙子已经买了，衣服买了，你为什么还难过呢，还生气呢？他说，你看我这儿，你看我这儿，我没有一件像样的珠宝装饰哈。他说，你是让我去那儿，你看你那些高管的同事们啊，一个个珠光宝气的，你看我多寒酸哈，不去了。阿杜说哈，你不是认识一个叫张姐的吗？啊，挺有钱的人，每次穿戴的不一样的首饰哈，你要不要跟他借一个？咱这穿完就还给他了。结果阿莲一听，对，就跑去找张姐去了。张姐说，我那梳妆台上所有的，你都可以借，没问题。阿莲高兴啊，说这么多，一个一个试，一边试还说还有没有别的。结果突然阿莲就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首饰盒，黑色天鹅绒的缎子，打开一看，一挂钻石项链，漂亮到不能再漂亮，甚至那个钻石大到比泰坦尼克号里面那个蓝色之星啊都要漂亮。阿莲激动说，张姐，我就借这一个行吗？就这一件就行。张姐说，没问题，你拿走吧。结果阿莲就跑回家了。当天晚上的舞会，阿莲成了整场舞会里的一个最耀眼的明星。那本身长得又漂亮，身材又好，用那么漂亮的晚礼服，再搭上这个闪瞎人眼睛的钻石项链啊，所以很多的男士就排着队去邀请她跳舞，甚至部长都引起注意了。哎呀，这阿莲美呀，恨不得这个时间就现在停住，不要再走了，不要再走，让我好好享受。结果舞会一直进行到了凌晨4点才结束。阿莲出门拉着阿杜就跑啊，阿杜说，跑啥呀，你看你那些同事们都是自己开车，最次的都是奔驰宝马的啊，咱俩搭公交车来的，你让人看见我丢人，赶紧跑。结果跑到街的拐角的时候，看见一个破旧的出租车，两个人就搭上出租车就回了家了。 回到家，阿莲还陶醉在那里面，说：“哇，在享受享受。”对着镜子一照，项链没了，非常的紧张。阿杜说：“会不会丢在舞会里了？”他说：“不会，出门的时候我摸了摸还在。”那是不是丢在出租车上了？你记住车牌号吗？没有。你呢？我也没有记住。这怎么办？两个人就说：“那我们得找啊，万一掉在路上呢？”两个人就出门找项链，一边找一边走，一边走一边找，只找到天亮了，7点多钟回到了家，还没有找到。所以除了报警之外，总得还呐。这个阿莲说：“这个首饰盒在这儿呢，上面有地址，我们去那店里去吧。”到那店里，老板拿着一看，说：“对不起，店这个东西是在我们这买的，但是我们不卖首饰哈。”我们是给首饰配盒子的。这两个人就非常的难过哈，走遍亚特兰大大小的珠宝店，就去要找这挂钻石项链。结果真让他们找着了，在一个店里面哈，那柜台里面就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钻石项链，真漂亮，印度老板啊，然后说：“啊，这个项链那个原价40万，说但你要呢，你如果一星期拿的话就36万。”两个人非常的愁苦，回到家里，你想一个月才3000-4000块钱，36万怎么办？他们也知道阿杜的爷爷去世的时候遗产给了阿杜18万，那还有那么多咋办呀？阿杜就出去找个朋友哈，这个5000那个10000就开始借钱，最后把这36万借齐了，然后去那个珠宝店把那一挂钻石项链拿回来，放到盒子里还给了张姐。从这一天开始，苦难的日子就来了。他们紧衣缩食哈，阿杜勤勤业业的工作，希望升职能够加点薪。那阿莲呢，也是打一些工哈，有谁家的孩子，放学了放他们家2个小时，给点钱，车衣厂那边有活哈，帮着缝缝衣服，甚至去大中华买菜，只能买1块钱一包的啊，那过期的菜啊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0年，终于把钱还完了。而这10年，阿莲也从一个美丽的少妇哈，熬成了黄脸婆。10年。脸上全是褶子哈，蓬头垢面，手指的关节都很大了哈。哎呀，总是轻松了。这有一天，阿莲在街上一下碰着张姐了，说：“张姐。”张姐显然不认识他，说：“你认错人了吧？”“我怎么认错人了？我是阿莲。”张姐说：“可怜的阿莲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”阿莲说：“我变成这个样子，不是全怪你吗？”说：“你还记得10年前我借你一个项链吗？”他说：“我记得啊，你不是还给我了吗？”“对，事实上我把那项链丢了，我还给你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你竟然都没发现。我们36万块钱，我们整整还了10年，终于把它还上了。”张姐一听说：“可怜的阿莲啊，那个项链是假的，最多值500块。”这个小说就到这儿戛然而止哈，留给我们很多思想的空间。各位，我们人都希望在别人的眼中看为好，无论你的品德、长相、财富、子女教育 whatever 是什么，你都很希望，你希望活成你希望别人眼中那个你的样子。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人说人生如戏是吧，戏如人生，除了就说你的生活上跌宕起伏之外，像戏一样，每一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哈。所以我们到底价值在哪里，我们要被什么东西肯定哈。所以有时候呢，社会的风气影响加上自己的自卑哈，希望做成那样，越缺啥越要炫啥哈。今天的经文里面呢，保罗就说了一个，我们成为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众人看哈。我们就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来，弟兄们，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， 教你们效法我们，不可过于圣经所记，免得你们自高自大，贵重这个，轻看那个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，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你们已经饱足了，已经丰富了，不用我们，自己就做王了。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，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。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强壮；你们有荣耀，我们倒被藐视。直到今日，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露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亲自做工，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，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，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。直到如今，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子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你把你的使徒和留下的话语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。主，我们实在是亏欠，思想起我们做你门徒、做你跟随者、做你儿女的过程中，主，我们有许多许多的软弱。主，我们不是不认识你，而是我们看重的东西有时候会超过了你。主啊，今天就恳求你使人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带着末世的观点来过每一天的日子。主啊，让我们眼目不仅仅死死地盯在今生的日子里面和我们周遭的一切。主啊，你恩待我们，不仅了解你的心意，也愿意按你的心意来行。谢谢主，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今天还会分三个部分啊，跟大家来分享。管家的职分，我们是被托付的，不是演戏的那个主角啊。然后演员的比喻是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成为世人的笑料啊。然后渣子的见证啊，我故意引用这个词啊，渣子的见证。我们在世人中眼中卑微啊，却在神的眼中极为宝贵啊。哎，这篇经文一开始说的这个翻译有点看不懂啊，就是弟兄们，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哈、就是教你们效法我们，不要过于圣经所记载的哈。那个在新译本里面写的就比较直白和清楚啊，就是我为你们缘故拿了这些事来比拟我和亚波罗，让你们在我们身上学到的不会超过所记的啊。就免得自大。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那个德性哈，然后追求的那些东西，所以保罗就一再跟他们讲哈，我们不过是仆人。就是上周我还讲到管家哈，不过是执事，不过是仆人哈，所以是管家。那既是管家的话，就应该有管家的姿态，或者说也希望别人看我看成管家哈。所以第一点，管家的身份是领受哈，并且管理的。这个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有许许多多哈，因为约瑟明显的一个奴隶哈，然后在波提法眼中看为高了哈，然后这边说哈，约瑟在主人面前蒙恩，然后伺候的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交在手里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哈，然后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中，除了自己吃的饭，那别的也都不知道什么。所以这边明显的讲，你就是一个管家，一个仆人，你是帮助你的主人来做事情，你主人的这一切其实不是你的，所以这才叫管家嘛。前头就是上周也讲的，所托管家的就是要让他忠心，哎，就是忠心。所以这边讲的仆人就是管家的身份，就是领受和管理哈。 那具体应用到教会生活中，其实也完全一样。各位，无论你的职业是什么，无论你的职分是什么，你就是在做管家，你就是在做管家哈。这个John Piper哈牧师啊，他就有个文章哈，就是弟兄们，我们不是专业人士。他强调教会里面的生活治理是要回到原点，做仆人式的带领者，而不要做专业人士来管理教会。他要是回到那个原点去哈，这是John Piper牧师在讲的哈。他说我们最大的危险不是能力不足，而是骄傲自满啊。说我们不是缺乏资源，而是忘了这一切都是从神那边领受的啊。所以要回到牧养的原点去哈，既然效法基督，就做仆人式的领袖哈。那老彼得那边也曾经说哈，我写信给你们同作长老的哈，这些哈，勿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神的群羊不是我的哈，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出于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哈，也不是管辖所托付的，要做群羊的榜样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所以你们必得着荣耀的冠冕啊。老彼得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管家的职分，我不过是替主人在打理这一切哈。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坐着坐着，这也是我们人性的问题哈，坐着坐着就把这样的事工当成我的事工哈，就然后甚至是我们传道人哈，有时候也遇到挑战哈，就是你很容易把讲台当成舞台哈，很容易，非常容易，你很容易陷到一个让弟兄姐妹或者说期待弟兄姐妹的夸奖和称赞哈，很期待，这都是事实哈，这也是事实。所以我们如果是真的明白哈，管家所托付的是忠心的话，那我们就按照神的教导来好了。然后呢，管家呢的态度哈，就是不要自高自大。这边讲，使你与别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？仿佛不是领受的。各位哈，我不知道你有多么深刻的体会，你现在的一切，一切啊，一切，就是你能想到的，这就在一切的里面，都是领受的，各位都是领受的哈。旧约里的经文那边说的很清楚啊，耶和华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为他智慧夸口哈，勇士不要以他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以钱财夸口啊，夸口的去因他有聪明认识上帝。以此夸口啊，这是上帝说的，就是你在上帝面前你什么都不要夸口哈，你要知道这都是领受的，各位都是领受的，我们需要搬过来这个概念哈。我们很多是这是我的，从我的里面拿出来是给上帝的，各位哈，当时以前大卫要给神建圣殿嘛，是吧？他一直有这个心思，甚至就开始就是筹集钱财，购买所有建殿的材料哈，只是他因为手上沾过血和上帝不允许他建。但是大卫筹集了所有的东西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说我算什么，我的民算什么，能如此乐意奉献哈，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，我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。是大卫知道哈，所有的我们手中做的一切的东西是从你而来，所以我就献给你哈，这个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意识的话，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就非常容易做哈，也不纠结啊。那在申命记那边，摩西讲了一句话哈，他说：“把你列祖不认识的玛拿，就上帝一直供应带领哈，然后让你经过试炼。为什么说恐怕你说这财货？”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能力来的。各位，我们很多时候啊，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拿到这个工作，是因为我前面的 知识的累积啊，或者我对这个专业的熟悉啊，或者说如果我能够赚这笔钱啊，是因为我对这个领域极其的了解啊，我们很容易陷在这儿哈、啊。财货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，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财货的能力是他给的。换句话说，各位每一位包括网上的，你知道你今天能够工作哈、啊，能够数清钱，包括哈、啊，都是上帝给你的，不是你该与生俱来就有的哈、啊。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。我这说话好像很空是吧？哎呀，都是上帝给的，是都是上帝给的，包括你的能力，一切都是上帝给的。各位哈、啊，你家孩子听话是你领受的。不是你该得的，各位哈，我说的严重一点哈。那孩子我天天管教他 ，no， 多少人也管教孩子哈。所以你的孩子如果听话，你是领受的；你身体健康，你是领受的；你晚上不失眠，你是领受的；你能够家里面有父母健在，你是领受的；你能够去病床前伺候你父母，你是领受的。各位，你餐馆生意好，你是领受的。你做实验搞研究，将我们的 Emory CDC 的哈、啊，各位出了成果，你是领受的。各位千万不要把自己放得太大，这一切都是领受的。你买得起房子，你是领受的；你买不起房子，领受的。买不起领受的，对，你买不起，过几年说不定降价了，免得你后悔哈。各位哈、啊，所以这一些我们既然都是领受的，这边讲的很清楚啊，你为什么要自夸呢？仿佛不是领受的似的。各位，无论我们在职场上工作，还是在教会里面生活，要明白这一切都是领受的。特别像我们做传道人的，非常非常的要命啊。所以有人说啊，传道人如果在教会的事工中高举了自己啊，你不仅仅是偷窃了上帝的荣耀，你也偷窃了弟兄姐妹的钱包。慢慢思考啊，慢慢思考。来，好，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哈、啊，两元的比喻。这边经文看的好像保罗有点酸酸的哈、啊，有点酸。你们已经饱足了，已经丰富了，不用我们了哈，然后自己做王了。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啊，也叫我们与你一同做王。那好像非常非常的酸似的哈。所以啊、有时候就是这样嘛，是吧？包括哥林多教会的人也是这样嘛，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哲学上、辩才上、知识上、丰富上，甚至包括他认为对上帝的认识上哈，一切都是在夸口嘛，是吧？就是所谓的做王，所谓做王也就是这样。甚至在今天，各位哈，今天在上帝的教会中，你可能也会听到一句话说：“我只听神的，我不听人的。”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属灵哎，你发现没有？我只听上帝的，我不听人的。各位，如果一个人真的够谦卑的话，他一定也听别人的。说这样话的人反而是自己做王啊，就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自己做王。好，这篇经文讲啊，我们就列在使徒列在那个队伍的后边哈、啊，仿佛就是要死了一样啊，被定罪的死囚啊，然后成了一台戏。这边讲的是罗马大军出去征战的时候啊，回来进入凯旋门的时候，非常的有声势哈、啊，那个队伍啊，那个王座的战车上的那个军官骑的马啊什么的，哗啦啦进来了哈。但在这样的队伍的后面，有一群人，就是俘虏，俘虏，不管是俘虏里面是王，还是兵哈、啊，都要带回来。保罗就用这样的比喻，他是说我们被列在幕后，列在幕后。仿佛定了死罪的死囚一样，说我们成了一台戏。你要知道，这些俘虏进入到城里面之后，会带到一个地方， 斗兽场哈，在斗兽场，然后就开始在那里面就殉道啊，就殉道。所以保罗说这句话，我们现在还需要再解释哈。当时的人一听就听得懂啊，这就为什么你觉得我圣经那么深奥的东西，当时给他们能听得懂吗？这些凡夫俗子们，小学都没毕业的，怎么？是因为他们在那个背景中啊，他们能懂，能懂啊。所以一世纪的时候，有个算是第一批殉道的伯吕贾哈，这个主教，他当时就是那个时候殉道，因为是基督徒，你知道，他不去拜偶像，被人说成是无神论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无神论，其实他们是完全有神的，并且一神的哈，所以就让他，如果你承认你是无神论，或者说是你否定你的耶稣哈，我就可以放你。但伯吕贾这边说我侍奉他86年啊，从来没有愧对过我，我怎么能亵渎我的王，我的救主呢？你可以用短暂的火哈来威胁我，而这火不久就会灭掉，然后就说对永恒刑罚，那火却不知道，然后那火是为邪恶的人所预备的。所以他在死的时候就说，我感谢上帝还让我能够配得上这样的一个尊荣。所以这就是早期的教父哈特土良说，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哈，就是我们今天不太容易体会到殉道，不太容易体会到深刻体会到为主受苦哈。但是其实虽然不会像那样的一个逼迫临到哈，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来说，你一定会体会到受苦，一定会。如果你说我没有啊，哎呀，教会弟兄姐妹这么可爱啊，这么关心我，爱我，帮助我，诸如此类哈。各位，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，如果没有感受到逼迫和苦难，那就麻烦了哈。很简单的例子，你给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就会这样的嘛，就遇到了嘛，是吧？特别你给家里面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一定会遇到。不管你要传福音对象，是你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、儿女啊，你一定会遇到，对吧？你在工作单位一定会遇到这些东西哈。一定会遇到，如果不遇到才算是有鬼了哈。你包括你家中，你信了另外一半没信，不管他是老婆还是老公哈，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逼迫。就你这人还信耶稣，完了垮了哈。各位哈，信耶稣的人会在外人的眼中看的不是怎么怎么说呢，或者说聪明和高尚哈，大概这样的哈。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中，通常以为哈，或者我们通常认为啊，什么是一台戏啊，教会里一台戏哈，那个牧师是演员哈，会众是观众，上帝是个导演，让导演哈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经文里面讲的非常清楚，每一位各位坐的站的哈，后面劳工的和包括楼下做事情的，包括在儿童那边一堆人在服侍的，所有的人全是演员。那你要演给谁呢？这边说演给天使看，演给众人看，也演给上帝看哈。等一下哈，马丁·路德·金哈曾经在一篇演讲上哈，他说就是完整生命的三个层面，完整生命的三个层面，不管长宽高哈，三个层面，他说讲的是三个角哈，就是我的弟兄们哈和上帝哈，他在讲啊，他讲了一句话哈，就是也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，其实都是一台戏里面的个演员。他说，这样的态度如果推到一个极端，倘若你的使命是扫大街，那么就应该像拉斐尔一样画画哈，那么伟大的画家去扫，像米开朗基罗雕那个大理石雕像啊那样的去 扫，然后像贝多芬作曲那样去扫，像莎士比亚写诗那样的去扫，说是以至于哈，你要将街道扫到好到一个地步啊，天使都停下来了，就看看看啊，说你看将街道扫得多么好的一个清道夫啊。各位，这句话再引申一下，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工作里面去，你都应该这样做。你别以为老板没看见就没人看见了，同事没看见没人看见了，是吗？各位，天使在看。所以鼓励每一位哈，工作就是认认真真的工作，服侍就是认认真真的服侍，家庭生活认认真真的生活哈，以至于天使一看，哇，真好啊，各位。所以我们如果意识到我们都是一个演员，成为一台戏，演给天使和人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明白这个了哈。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呢，就往往就尤其是新移民哈，就是带着对社会的期待哈，或者美好生活的向往哈，往往我们就是第一代的移民成为基督徒时候，也有很多的问题哈。比方说，我们就会攀比，这一定会有了，一定会有了。我们把那个名校了、财产了、金钱了、儿女出息了，一不留意就挂在嘴上了，各位啊。但是基督徒家庭呢，选择简朴的奉献的生活哈，就常常被人不理解，包括你的亲友和亲属都不理解。所以你就会看到基督信仰的价值观，或者天使看到的价值观，和这个世界上不一样的哈。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各位，你要选什么呢？你要选什么呢？第三点哈，就是演员的任务哈，演员的任务就是让观众啊能看到基督。施洗约翰哈，当时他是真是伟大的先知哈，他说娶新妇的是新郎哎，然后新郎的朋友站那儿哈，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喜乐啊，故此我就喜乐满足了。他说了一句话哈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哈，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事情哈，就是我们在一切的地方服侍的时候，要有这样的态度哈，就是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哈。我们有时候不忍心，我怎么能衰微呢？我要好好的做，大力的做哈，然后让上帝多增添荣耀哈，然后让别人都说哇，他真是好的一个基督徒啊。这个对不对呢？对了，你服侍你当然应该有个积极肯定的态度嘛。但是归根到底得有一件事情让我们思想哈，就是我这样做是为了啥？我这样做如果是让上帝得到更多的尊荣哈，我就对了。对，但是我们有时候呢不小心哈，就会把自己放在不该放的位置上了，不该放的位置上了。所以今天的讲道里面呢，谈到了很多的苦难哈，就是讲到那么多哈。其实苦难神学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哈，所以我们必须得谈。为什么要受苦呢？可不可以不受苦？尤其是信耶稣了，信完之后好像苦难就跟着来了哈。不想受苦哈，不想受苦。最理想的就是一信耶稣，平安了，喜乐了，祝福了，什么这些烦心事都没了哈。各位，恰恰不巧的是，你信了耶稣还会有苦难，甚至说难听一点话，说真实一点话，你的苦难可能更多。各位，有一个现象，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啊，这是我自己的观察，我没有统计数字哈。我发现传道人的苦难比一般的人多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哈，你能够听到的哈，除了传道人活得像个金鱼缸里的一样啊，有点事儿大家都知道哈，你有点苦难都好像都知道哈。事实上就是这样，因为我周围就是有这样的嘛。然后有个神学院的同学哈，他在一个大学里面做教授，非常好的哈，但是 part time 读神学读完了之后，他就去了一个美国中部的一个地方。 一个小小的教会在那边服侍，好把机会哈，好把好地方的机会留给别人，留给特别国内来的神学生，非常非常的，我自己佩服和崇高啊。服侍的一年不到吧，突然就是年前是我们通过电话啊，不到一个月，不到一个多月，对，忽然我听到一个消息，就说他得了胰腺癌，好像是。然后不得已就放下服侍回去治疗啊。各位，有很多亚特兰大不是也有吗，是吧，有几个过世的师母了，各位，蛮多的，就是苦难你是逃不掉的，各位哈。就以我们自己家里，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哈，三年半前我太太被诊断出一个高风险的骨髓瘤啊，那个时候我们信心曾经一度就垮掉啊，各位，经常半夜醒来祷告是因为哭醒的，各位。那你说，那我干脆不信耶稣好了，那是省得这样的遭罪哈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就是不信耶稣，苦难也少不了。你就是愿意不跟随，你去埃及地继续做苦工的话，法老的监督的鞭子抽的你身上一点不会少，各位。只不过你要明白一点，不认识耶稣的人受苦是为什么？为了罪了，是吧？为了现金了，他还有一个苦是在永恒里呢。你如果信了耶稣，你的苦就在今世和肉身上哈，就今世肉身上。所以你在灵界里和在末世里面，你都是得胜的，没问题哈。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哈，斩钉截铁，他说：“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你不要怕他。倒是把灵魂、身体一同能灭到地狱里的，怕的就是这一位。”各位，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现在非常的混乱哈，你周围有许多你不称心的事情，但是还是耶稣说这句话：“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你不要怕他。”说到这儿就跟大家 update 一下哈，我在祷告会已经讲过了，遇见三年多来的治疗哈，也是有劳各位多多的祷告了哈。我也知道有弟兄姐妹哈，我尊敬的长者，就是每天晚上睡觉跪在床前祷告纪念我们，也有一个祷告小组就陪着我们哈，走了三年。那两周前又做了最后一次的骨髓穿刺，所有的结果表明他已经完全被舒缓了，换句话说，上帝医治了我的太太啊，我感谢上帝，哈利路亚，我感谢上帝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一定会经历苦难，你少不了，只是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经历这些。所以我太太现在的信心、心境、对生活、对生命、对上帝的看法，远远不是三年半以前的，那不能同日而语的，各位，我感谢上帝了，我感谢上帝的。所以哥林多后书那边讲哈，我们这自战至轻的苦楚哈，我要成就极重无比荣耀的永远的荣耀哈，就算不得什么了。各位，你只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观念哈，和上帝同在的观念，你才能够正确的对待现今的苦难啊。赶紧走第三点啊。这边讲的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艰难哈，讲述了一堆这样的苦难的事情哈。然后保罗当年的行为和身份真的不被人看好，哎，真的不仅仅是外邦人哈追着喊打哈，连自己的弟兄们哈，或者在教会中哈，也对的不看好哈，然后毁谤了，然后怀疑了，说闲话了，驱赶了，质疑了，诸如此类都有哈。然后他说被人毁谤，我们就善劝，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当作看作世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子。这句话极其的难听啊。世上的污秽就是你扫垃圾还扫的剩下那点东西啊， 你冲下水道留下那个东西啊，世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子，这个渣子的意思就是，弟兄们肯定更深的体会啊，你洗澡时候搓下来的泥，各位啊，就是渣子。保罗就说，我们就被世人在这样看哈，但是上帝的眼中是什么样呢？世人丢弃啊，上帝就接纳。所以在希伯来书那边讲了哈，就是这些人，这些殉道者，当时遇到大逼迫的时候，他们遭受的苦难是如此之多哈。各位，每一个词都可以轻易的念过去，但你知道每一个词背后就有一堆一堆的殉道者哈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是他们是这个世界上不配有的人，各位，不配有的人，这是在上帝眼中对于受苦的弟兄姐妹的评价，他们这个世界上不配有的人。以赛亚书那边直指耶稣哈，预言耶稣就是也是这样的哈，被人掩面不看一样哈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各位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们自己，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呢？而我还是说那个，我们第一代移民容易这样的，把人甚至都分成三六九等哈，我们会自然的区分什么样的服饰是比较高贵的，当然你不会说哈，什么样的服饰是低贱的，那你也不会说了，我服侍什么样的人我是心甘乐意的，我服侍这个人群，我们也许别人做的挺好的啊，各位啊，我在这边呼吁哈，我鼓励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在每个月的第一周的这个周六的时候，如果你上午有时间的话，盼望无论年龄大小，你来到长青团契哈，不是让你来吃饭来了，是让你来服侍来了哈，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些，哎呀，软弱的，好像对教会也做不了什么贡献的人哈，我就最多是为教会祷告的，各位哈，不要轻看，在上帝的眼中哈，他是看的是极为宝贵哈。好，这边呢是以善胜恶哈，这个态度哈。这边讲就是被人逼迫哈，他们就忍受；被人咒骂就祝福哈。这是圣经中讲的非常清楚的哈。新约那边讲就是仇敌饿了给他吃，渴了给他喝，这样的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倒以善胜恶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仅在受苦中彰显神的荣耀啊，基督徒也可以在原谅、包容、赦免中做的是这个世界上人是不能够理解的哈。我不用举例子，你会想到很多哈，很多震惊世界的凶杀案的背后，那些死者的亲属，那个基督徒的表达是什么？各位啊，所以今天的讲到就是讲了有三部分，一个是做管家，一个是为主受苦做演员哈，一个是被世人丢弃，但是在上帝眼中是如何宝贵的哈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被外面的人认为不聪明的人，不聪明的哈，你傻呀，你这点钱干啥不行，你说你，哎呀，教会也不缺你这两个，诸如此类哈。各位，你有时间你在家里辅导辅导孩子不行，你没事往教会跑什么哈？各位啊，你说现在油价这么贵的话，你天天往外跑接这个送那个，我们会被人认为不聪明的啊，是污秽的，是渣子等等啊。各位，提出最后一个点啊，我们一起来反思啊，你愿意调整你自己的服饰吗？不去追求人的眼光，而是主的喜悦吗？这种话非常的理论化哈，但是我盼望我们每个人想一下，哎，我愿意不愿意我调整我的服侍的态度方向哈？然后你愿意在家人同事社交圈里注视中活出基督的真理吗？我们很难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你觉得你周围的一大帮人都是不信的，他们天天花天酒地说这个说那个，然后你不要忘了你有50个天使哈围绕着你呢，他们什么都没有，各位哈。你愿意在卑微、被忽视、甚至被拒绝的环境中啊，你仍然相信主的应许吗？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你留我们的生命气息在地上，有你自己的心意，主，就求你来帮助我们， 主要在地上做见证的时候，有你自己的智慧，有你自己赏赐的力量，主要恩待你的儿女们，主要在这个地上，主要也能够活出你儿女的样式来，主要你格外的来恩典来临到我们，主要因为你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并且来付上你生命的代价的，主啊，你也是那叫我们的灵魂苏醒，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一路的上帝，我们感恩，谢谢主，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